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15号，星期五，农历是12月初六。那么星期天呢，就是我们的法会了。那么希望大家有票子呢，千万不要忘记去参加啊，在好思维啊市政厅。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哎，弟子师给师父请安。
哦，谢谢。
谢谢观世音菩萨。
嗯，
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一个同修就是做梦永远是和水搭嘎的，他从来梦很少，但是总是和湖西海这样。
和什么？和什么？
和水，
啊，
就是湖
啊、
海
啊、
水、
啊、
溪水啊这样。
啊，这个很简单，可能他上辈子长在海边也有可能。
啊，
这种人嘛，就是有两种，一种呢，如果他感觉那个海的情况非常好，说明他呢过去在海边呢或者风景啊，他特别憧憬这些啊那些美好的东西。过去呢，有人呢上辈子死的时候呢啊是飞机啊掉到海里了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怕坐飞机啊，怕海。有的人呢怕水，因为是淹死的。有的人呢怕火，因为被火烧死的。所以每个人上辈子呢都有这种感应和感觉。有的不一定是死掉，就上辈子曾经被大火烧着过啊，在他的80天中呢印象非常深。所以他这辈子就会特别怕火。明白了吗？啊，是这样。
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同修开了一个培训班。他是晚上要负责孩子的吃饭问题，那么他到自选商场去选菜，那么三素一荤，他非常纠结。这个一荤就是尽管他是选那个不是杀生的那种冰鲜的，那么他是不是有罪孽？他如何处理？
这种事情嘛，就是因为有些时候他三素一荤的话嘛，他应该是工作关系了，他又做不了这个事情。实际上他当然罪孽当然有，他给人家吃那当然罪孽比较小了，因为他不是现杀的嘛。但是呢，同
他每天一边礼佛忏悔这个罪孽可不可以？
我看一遍根本不够。
一遍还不够啊。
他时间长了就慢慢自己会觉得压力就出来了，他时间长了慢慢就会越来越不顺利了。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让它累积的话，你就得念三遍。
每天三遍。好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佛龛里边你不是有个抽板吗？那么抽板抽出来以后画小房子，这是可以的吗？
抽板的话画小房子可以，也可以。弄干净啊，弄干净。
好的。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是同修不是有同修出去旅游，比如说14天这样，那么台长师父曾经说过，就是如果你把那个日期就是小房子的日期往后写，那么到时候就是比如说今天1号我写的是7号，那么到7号才会生效，那么就是出去旅游之前先把这个就是比如说1号到15号去旅游，我把7号写上，我也画好，这个可以不可以？
你这个我没听懂你的意思啊。
就是说比如说我1号到15号之间我要出去旅游，那么就是说我准备是7号要画7张小房子，那么如果是1号去画的话太早，那么我写小房子的时候我写7号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写可以的是吧？
你写上七号，你必须七号以后它才能起效果的，跟银行
对呀、
啊、
对呀、
啊，
就是他因为十五一号到十五号是去出去旅游嘛，中间他是没有办法画小房子。
对呀、啊，嗯，
可以的是吧？
可以可以。
那么师傅解几个梦，就是说我先生走掉了，就是去世了。
啊、
去世呢以后，其实他们家呢比较复杂，七个姐妹兄弟，那么孽障比较深重，都是生重病的。
嗯、
那么师傅曾经说过，就是夫债夫还。那么我和他家呢，就是他们家。就是有那个强迫症和狂躁症，就是我先生生病的时候真的每天来骂我，那么我一直在就是在想，那么他走了以后，他家的事情这么孽障深重，不是要我还吗？那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哎呀我怎么还，这个太重了这个责任。那么有一天呢，我做了一个梦，我先生就是说跟我离婚了，他走了吗？他在梦中跟我离婚，而且他不是他自己说的，他是通过他哥哥跟我说。那么我那天呢，我听了以后比较生气，因为我觉得你应该亲自跟我说，不是通过你哥哥说。那么我在他家里东西，就是其实我根本没待过他哥哥家，他哥哥家是他妈妈住的地方，然后我就理东西，就一箱子的衣橱的那个衣服，他们已经拿掉三分之二了。那我想他们衣服，这个衣服也要，那我就在理东西。理好东西以后，我出来我就看到他那个好像是浮在那个在反正在地平线之上，浮在那边。那么我很生气，我拿了一个小的球在丢他。丢一丢一个针，他因为是生脑癌嘛，所以我丢的是他是这个头上。他哥哥在旁边说，哎不要丢不要丢，他生病了你不要丢他头。但后来就醒了。
嗯，
这是就是说这个离婚生效不生效，
实际上他已经帮你在化解你跟他们家的冤结了。
啊，就化掉了对吧？
但是你要记住，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师父要骂你的，你这个人要有很多业障，你这个人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你就是跟我讲话，我都能感觉出你这个人性格、脾气、嘴巴都要改毛病，听得懂吗？你这个人的确真的有很多问题的，啊。
好的。
你一定要改。
好的，
你
师父，你骂我吧。
你不听师父的话，吃苦在眼前。我告诉你，你就是太厉害，嘴巴太厉害，脑子太厉害，你呀、一点不饶人呐、要记住，活在这个世界上，得理要饶人呐、明白了吗？你要听师父话，尽量不要找冤家，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明白吗？
对对对。
哎、
好的。
好吧。啊。
好的好的。
嗯。好了。
好。
嗯。
好。谢谢师父。那么师父，我还有一个梦，就是说我在半梦之半醒之中，我在排队上厕所，然后我进厕所以后，就排队有两个厕所，我其中一个厕所进去了，进去以后我看到，就是说进去以后门关上，就那个好像是那个棍子一样，就是但是是亮的，就像闪电的那棍子一样，就是烙在我身上，一根从头上烙到尾，然后就像闪电一样，我很难受，我觉得要倒下去，但是我知道倒下去的话我要接地气的，所以我不能倒，然后我一下子就窜到天上去了。
嗯，
到天上去我第一个就是看到护法神大大的眼睛
啊，
很威严，我很害怕
啊，
然后我就在不停地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这时候茫茫的天里边又开了一层天，这个天是蓝色的，那个天是白色的，然后我看到观世音菩萨我就进去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在消业障啊？
这个就说明你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的，就是因为你现在念经修心了，所以你还有一些功德，所以我觉得你功德不够，你要好好的念， 听得懂了吗？
好好
好吗？
好的。那么我还要问一下，就是大年初一我们不是念礼佛87遍嘛、
嗯、
那么师父说过每一遍是就是在初一的时候每一遍就是抵3遍，那么我们画那个自存经文的话，这个画下去是不是每一遍画7遍换成也成为3遍呢？
你以为爆米花，爆米花、
嗯、
你以为是爆米花越爆越多啊、嗯，你要记住了，这个不可能的，一遍就是一遍、
嗯、
只是说一遍会有3遍的能量，并不是说一遍就变成3遍了、
嗯、
听得懂吗？
嗯，我听得懂。
好了，
那么就是自存经文画下去也是一遍画成3遍是吧？
没有、
嗯、它的能量也是3遍。
没有没有
是吗？
没有没有，要看你念经的程度的。嗯
啊
嗯，你比方说、哦、师父念一遍我用不着初一十五的，我念一遍就顶你们多少遍了，就这么简单。
嗯嗯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好的，师父谢谢您。
好
好，师父身体保重。
嗯，
好，
这个嗓子不大。
嗯，
再见、
啊、
再
见。
喂你好。喂喂喂喂
喂，
你好。
喂，
哎
喂
哎
啊，那个嗯，弟子给鲁金红台长请安。
谢谢。嗯
啊，那个鲁金红台长，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嗯、啊。
打通电话有点激动啊！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现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吧，很多小孩子都做那个胎毛笔啊、滴带血呀、啊，或者用那个头那个胎毛做印章，这些是不是不太好呀？
那当然了，魂魄会不齐的呀，不能做的呀。
那
我早就讲过了，你们白话佛法不好好听，我早就讲过，这个都不可以做的，嗯。
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包好啊，扔掉呀，嗯。
要埋起来吗？
哎、啊，不是不是，扔掉，嗯。
扔掉。
红纸，红纸包好。
嗯。
好吗？嗯。
嗯，好的。还有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这个暑假呀，
嗯、
是从这个立春开始算呢，还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算？
一般呢，都是从大年初一开始算的。
啊，就是在大年初一，就是不立春也是属这个暑假
的。他不管的，他不管的。
嗯，好。
嗯
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教台长，就是一个部位吧，离性病它这个产生的是有往事的业障，然后再加上今世所做的坏事，是不是就更容易提前激活？是这样吗？
是。嗯。
啊，那么是这样。那这样的话，台长不是最近可以读21遍礼佛大忏悔文吗？
嗯，
是否可以求忏悔引起这一个部位疾病的相关今生今世的身口意的业障？
不能讲，不能讲。
哦，不能求。
啊、求了太厉害了，
嗯、
你因为21遍根本也化不了这么多的冤结的，这些业障太多了。21遍现在有很多人根本没有这个能量，念了21遍已经激活了，不好。嗯，根据自己的能量来、
啊、
自己觉得业障很少啊，你就可以多画画，如果自己业障很重很容易激活的话，就不要念21遍，明白吗？
好的，感恩您、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学佛之后呢，咱们的佛友呢，他们的价值观肯定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和以前不同。
对，
然后他们的乐趣点就觉得以前吧就觉得特别好，就特别开心啊，乐趣点呢，就现在觉得很无聊了。然后呢，就是大家呢，现在呢，逐渐的产生了很多的大，那就慈悲心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是看着这个也可怜，那个也可怜，慈悲心有了。但是怎么能让自己更加开心，法喜充满，不要整天一张平平淡淡的笑不出来的脸，因为人生就是这样呢，好好修行就行了。就是好多人嘛，整天的就是一脸很平淡，然后不是很高兴的那种，怎么能产生那种 就法喜，整天还是开开心心的。
你这个本身就是对佛教佛法的一些误解，所以你本身问的问题当中，我已经听出来你自己本身就有这种的误笔在里边的。首先，我问你，你们跟师父弘法开心不开心？师父跟你们讲法的时候，是不是里边有很多笑话？开心吧，对不对？
对，
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你说的乐趣是什么？你说的乐趣难道打麻将、玩女人、吃喝嫖赌这叫乐趣吗？跳舞蹈这叫乐趣吗？这是人生的盲点，人生不知道，以为这是乐趣，所以这个你首先要改掉的。当现在学佛之后了，人的境界变化了，所以人在境界变化当中，他自然而然的他会想到一些过去，他知道不要浪费时间，这是个过程。他开始的时候他会纠结于自己学佛当中的一些不开心的过去的忧愁的地方啊，或者觉得现在我这么多的业障啊，我怎么办呢？这只是个过程，但是修到后来就会法喜。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这样，永远这样的，你听得懂吗？所以呢，你想想看，师父修行学佛多开心啊，我天天法喜充满。那么你们，我也要叫你们修到这个。那么我问你，弥勒佛开心不啦？对不对啊？济公活佛法喜不啦？所以这个欢喜的程度不一样，就跟每一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你看看人家写字的人，觉得非常的没劲，好像整天的这么趴在桌子上，你知道他写字他多开心啊，对不对啊？你看看妈妈母亲接织绒线织毛衣，你边上的男人看看多没意思啊，你搞什么东西？你看妈妈织得开心吗？对不对啊？一会儿你看我织出来这么多了，所以开心和法喜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什么叫开心？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同修如果修刚刚开始有一点不开心啊，这是很正常的，并不是代表他们永久的都会这样。修心这叫还没开悟，修到开悟的话，他完全会法喜，会非常开心的。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感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弟子挺好奇哈，咱们人间呢吃丹参片呢，就是为了就是治病啊，是或者是保养。那么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也吃丹参片呢？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们观世音菩萨吃丹参片的？什么时候？你帮我查出来。是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吃丹参片。傻姑娘了，菩萨还要吃丹参片啊？菩萨说丹参片是仙丹，所以让我们吃。
是仙丹啊！
又不是观世音菩萨吃的，观世音菩萨还吃药啊？还弄点万金油擦擦，好吧？观世音菩萨还要弄点风油精啊？你以为天上还有蚊子，还有苍蝇啊？
对，台长，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你不开智慧。
年轻同学吧，他刚开念经嘛，觉得自己气场挺强的。说话声音也很大，就大了起来，跟以前不一样。就是家里那个三四岁的孩子就突然就病了，病的也跟以前没有过这样。是不是这位同学那些不好的气场会影响到孩子呀？
那当然。
有没有病？
只要在一家里就会。
那么这个孩子，那就是他那个不好的气场转了，是吗？
对呀，气场都会转的呀，气场会影响到别人的呀。
那个就是什么病呀？
你老公生气，气场会不会影响你了？
会的。
好了，孩子生气，是不是你也会跟着生气呀？对不对呀？好了，就是气场转换呀，明白了吗？喂，
喂喂喂，再见了，
好吗？
那怎么给这个小孩子念大悲咒啊？就是让他病。
不要给他念大悲咒，给他念心经。这孩子已经很闹了，就要念心经了，开智慧。 好吗？
嗯，好的。
嗯。
啊，感恩您。
好
的啊，最后一个问题
啊。
哎啊，我还可以再问一个吗？
啊，你问吧。
嗯。啊，就是这个问题也是那个，就是可能还没开机会就问一下，就这个慈悲心、因果心、平等心、平常心、终身心、清净心，这几心是不是相互行相成的？如果修行过程中出现偏差，是否与这几心没有协调同步进同步那个进步有关系呢？
嗯，你呢？师傅以后呢，希望你呢，以后呢，跟师傅打电话呢，不要开那个免提啊，因为你孩子在边上叫的声音全进了，
哦、
听不清楚，而且师傅很累。
哦，
好吗？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现在好了。
啊、
哎呦，
你最好不要免提，因为免提的话，外面周围的声音都会进去。就是说，不管什么心，这个发心是最重要。不管你发什么心，发心善，你这个心就善；发心恶，你再好的心也会变得很恶，明白了吗？啊
啊，
就是这样。
嗯、那个财长，你看，前一段时间就开始过，说是如果度那些缘分不足的人会伤到自己，
嗯、
然后财长呢就不知道这个人就会缘分不足，就不会去度他。
嗯。
那么我们没有这种神通呢，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了众生心，有了慈悲心，我们想要去度他，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的因果心还看不到这些，所以我们就会去度那些缘分不足的人，
嗯、
从而会造成一些业障，伤害到自己。
对
呀、
啊，对呀、啊，对呀、啊，是这样的呀。所以，这像这些问题，其实你提的也对。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去度人没有度到，反而生了一身病呢？他就是没有智慧心呀。
嗯，
他智慧性啊，是他没有这种智慧，他就度不了那种啊自己真正应该度到的人啊，反而被那些哎不应该度到的人呢，他就给他拉住了啊，给他的业障缠住了。所以一个人要有啊真正的一个慈悲心，要有开智慧的。所以呢，台长实际上我也是啊，很多很多的业障人家啊就是挂到我身上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我是明明知道他这个人不能度有业障，但是他在你身边，你不能不度吗？对不对啊？
嗯。
啊，你看看，有的人在台长身边，突然之间灵性上升了，他跟台长讲话了。
嗯。
那你说你台长能不救他吗？对不对啊？
嗯。
一救他嘛，他就搞你了，鬼啊就搞你了。所以这种事情，所以你要做医生，你总归会付出一些付出自己一些这个身体的健康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所以呢，希望你们呢开智慧，能度的人就度，能自己救的人就救，救不了的话呢，我们还是请菩萨来救，明白了吗？
嗯。
师父救不了的，我都请观世音菩萨救的，啊，就是这样。
嗯。
明白吗？
那师傅，那我们比如我们努力去做功德，但是呢，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呢，是不是会因为缺少了平常心和平等心，从而容易产生了功高我慢和产生了短期激进的情况？
嗯，会的，这个都会的。
嗯，是吧？
短期激进嘛，讲老实话，刚刚呢叫初始心，很激动、很感动的时候，初始心。他会帮助你呢精进，但是到了后来呢，慢慢慢慢初始心会没有的，那么就有点懈怠了，就不好好努力了。所以这种人很多很多，所以这种呢也是要好好的防止，要当心的，明白吗？
嗯，也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平常心和平等心修起来，基本上这个情况就会减少很多，是这样吗？
嗯、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嗯。嗯，那么还有就是有了其他几心之后，如果要是缺少了清净心，是不是难以精心精意在物的上面有质的飞跃，是这样吗？
是啊，是啊。所以一个人的把自己的心弄了安静干净，对不对啊？两静之后呢，你当然会有飞跃的进步了。嗯，好吗？
那么清净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我们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了清净心？就是很多师兄都挺安静的在家里， 是做的，还有很多师兄呢也要面对就是外面的就是一些社会吧，也也是在还账的状态。
还账的话也要清净呀、
嗯，
人不清净的话不行的呀。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一些问题我在书上都有写的，你最好多看看，好吗？
嗯，好的。
啊，因为、
啊、
因为你要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
嗯，
我每一个佛教的句子我都解释半天了，好吗？
嗯嗯，好的。那好，感谢师父。
总的来讲，
嗯，
总的来讲，清净心就是把自己的心啊，
嗯、
不要受五欲六尘的所染。
嗯。
那你就能清净了啊！你只要心跟着外界一起烦恼、
嗯、
啊，一起狂躁。一起呢，那、
嗯
搞啊弄啊，那你就这个心就永远不能清净、
嗯、
并不是说我今天很安静、
嗯、
你坐在那里很安静的话、
嗯、
你心里定不下来还在想东想西、
嗯、
那叫清净吗、
嗯、
明白了吗？
不叫 嗯, 嗯, 嗯，对对对，
好了，
嗯嗯嗯，师父，现在很多师兄呢，他们是来到人间呢，他还有自己的债要还，也就是他要面对家庭啊、生活和工作。那么他同时呢，想要好好的学佛精进，那在他学佛精进中，肯定就会有很多的阻碍。那我们就是用我们的三大法宝，我们就把我们的就是债呢，用我们的三大法宝还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修行路上就会少很多羁绊。这样理解对吗？
嗯，对的。
是这样的，
嗯，就是说你自己，你不管是谁，你自己都修不好，
嗯、
你还救什么人呢、啊？
对，
听不懂啊！你今天说要做大学生去帮助别人，你小学都没毕业，你怎么能做大学生啊？
对，因为现在很多事情嘛，就特别担心，特别着急，想去做功德。但是后边吧，业力就拽着他，然后工作机会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那个，
你就是说很多人想出去露脸，
嗯、
那脸脏得一塌糊涂，你得把脸洗干净啊。
嗯，那就是还是要回来，静下心来先把自己的业还完、
啊这个。
然后，
这个就你房子还在付贷款，你怎么能够还能买新房子？怎么算有钱呢？你家里出点事情钱都拿不出来、
嗯、
你还欠着人家一大笔钱呢、
嗯、
明白了吗？
嗯，
好吗、
嗯、那师傅、嗯、那他们就想要多做功德，那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就会不好均衡这个度。
没有什么度，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自己会开悟的。
嗯,
嗯，就很简单，因为有些时候、
嗯、
你没到这个境界，你问的这些问题你讲出来的话、
嗯、
他们也听不懂，因为你到了这个境界了、你到了教授、你就会知道教授为什么不会发脾气、他因为想得通、啊，你今天不到菩萨的境界、你硬要问菩萨的境界的事情，你告诉你、小孩子，我告诉你数学小孩子这都学一加一，五加五等于多少的时候、你跟他说开根、开方程式，他怎么听得懂啊、你现在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人到了人间他没有到了这个境界，他自己一肚子业障、他拼命想去渡人、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能力渡人，他渡人渡到后来他会产生烦恼的、啊、你帮助别人帮助到后来自己会产生烦恼的，就是你自己没有更高的觉悟呀，就这个道理、听不懂啊。
当然你太感恩师傅了，我第一次打通电话，我说错的地方还请拍一段，对对对，
好了好了、啊、
感恩你啊，小姐
好的，
把电话留给
你们是北美打来还是欧洲啊？
我是北京的。
啊，北京的。哦，
中国北京。
好
啊，
好的，再见啊，
感恩你啊，感恩你，
再见。喂，你好。喂。喂，你好。
Hello， 是卢台长吗？
我是卢台长啊。
Hello。
啊。
Hello。
哎，我是啊，你讲啊。
啊，我还以为台长听不到我讲话。
我听得到你讲话。
台长。
啊。
听到吗？
听到。 台长，
台长要练什么经才才跟你增加还是台长的缘分？
一般的，多看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啦，多听听台长的录音啦。啊，你如果跟着台长一起在录音里笑笑啦，听听啦，听进去了，你的缘分就跟我很足了，明白吗？
就可以增加了，不用念经给台长了，
对，
念什么经？
对，念经嘛就是大悲咒了，嗯。
哦，大悲咒就好了。
啊，对了对了。
哎，台长，你在佛法，好像你有在佛白话佛法讲到，如果念经念到身上，好像有那种佛啊，就不怕灵性跑到身上来吗？
啊，
是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要什么到什么境界才有这种身上有那种佛呢？
就是念到自己身上头上要有光啊。头上要光。嗯。
要用多久的？要到什么哪一种消到多少业障才有的呢？
就是说头上有光的人呢，至少呢不做坏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常念经。第三个呢，众善奉行，明白吗？然后呢？
打坐可以有这种佛吗？打坐？
都有，都有。
打坐也是可以啊。
对呀、哦，你不要打坐了，你打坐很快变神经病了。
也是有那种，也是可以有那种佛的啦。
当然了，你佛是很多，要看你跟哪尊佛有缘分。你要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想着观世音菩萨，那么你就跟观世音菩萨。
好像感觉台长好像很累了。
不
是，
我嗓子坏掉了，嗓子不好。
啊？
嗓子啊，嗓子痛啊，
这样要念什么经给台长的嗓子痛？
我要少讲话，多休息，我嗓子就不痛了。
帮我解一个梦。我梦到遇到小学的同学，好像有一个人给一张纸我，他讲六月一日去日本，是否有关口呢？是讲我有关口吗？
你能再讲一遍吗？
没有，我梦你看遇到一个小学的同学，有人给一张纸我，他讲六月一日去日本，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关口吗？
六月一日去日本呢，没有关口。
没
有关口。
没有事啊。
没事了，没事了。
六月一日
可能师父会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到日本去弘法吧，弘扬传统文化。可能
没有什么事的，台长声音不好，下次才打。
好，
台长。
好，谢谢你。
好，谢谢台长。
好，谢谢你。喂，你好。
你好，师傅好。师傅好啊，我终于打成个电话了。我是上海的刘爱军，我去年去拜的师，儿子和老公今年去拜的师。师傅啊，我有好多话要说，我先说什么呢？我先给我解几个梦吧。
你说吧。
师傅啊。就是说呢，那儿子吧，就是做了个梦，就是说七八年的梦，做了个梦嘛，这么多年了以后就很波折的那样。七八年他做了个梦，他就是说他正在走走路，就后边有好多那虎啊什么蛇追他，他就跑到森林去了以后就吓得以后不得了，后来就醒了。这个从做了这个梦以后啊，他知道现在，知道就是年前的那个时候还是在跑，动不动就跑了，动不动就跑了那样子。这个是不是就是对他不太好？是不是啊？
对啊，如果在梦中被那些虎狼来追杀的话，那实际上他的灵魂已经到了地狱了。地狱里边有一个。有一个地狱是专门被那种老虎还有那些动物蛇咬死的，很悲惨的。所以他说明已经做了很多杀生的事情了，年轻的时候。
哦、
啊，
是这样的。那么就做了那个梦以后啊，以后这么多年，将近二十年了，就没有安定那样子的。他也是很苦，我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就是不知道怎么说好了那样。这
么
多年嘛，我就开始学佛，在干啥那样。后来吧，就是说去年的时候，他又做了个梦。做了个梦嘛，有好像我就有感觉，他做的梦就是说三个梦告诉我，他妈我做了一个梦，就是说后边啊就是有穿的青衣服，穿的黑衣服，高高大大的那样，有两个那样子，好像还后来有多少不知道，就两个在追他，他就拼命的跑，跑着跑吧，再跑着跑吧，就是他在大学的同学吧，就一个女孩子，就是跟他一起跑，就是他谈的对象也一起跑，他跑跑，马上要追上他，他吓得不得了的时候，就碰到一条狗啊，这个狗就朝他，朝这帮人家就追回去，把他咬了就跑掉了，后来以后就是走掉了，走掉了以后，他躺下以后又去做了，又做上这个梦了。做梦啊，他又是跑，这爷还在追他，他就追他的时候啊，就是说，他就跑啊跑跑跑，这个时候那个女同学就没有了，这个女同学没有，就他自己在跑，跑跑又马上要追他了，他吓得不得了的时候，又是这个狗又出来了以后，又把那几个人呢、啊、又咬回去了，又没有了，他就后来又跑跑跑就跑一跑就跑到。最后的时候就跑，还是那跑跑跑，他就不知道跑哪去了，就那个样子。这个梦是不是也不好啊，师傅啊？
我讲话呢，你好好听着。我没有精力，今天嗓子不好，没精力跟你讲这么多。你叫你儿子每天要念往生咒，而且叫你自己要帮他念小房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儿子活不长的。这种梦、
啊、
这种梦经常做的人活不长的啊。
哦。
啊，等到他阴间的罪给他受够了，他就把他带走了。好了，你自己看应该怎么修吧，你比我清楚。好吧。
啊，师傅呢，后来以后啊，他又不长时间呢，又做了个梦。做了这个梦吧以后，就后来这个我就问我们的群主啊，就是小蒋师兄，以后就问他怎么办，他说做穿着黑衣服的追他的时候就要造小房子。我给他呀，就是我从09年以后就跟随你就学这个心灵法门，那个时候啊我是在义佛寺做义工，做了那已经有了快到十年了，完了这个时候我就不是就不做了，我就干脆就学你的那个心灵法门。我那时候没有袋子，就有那个印刷品那样，我就在看完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就激动的不得了的那样，我就开始念小房子了。从那个以灵验开始，我就开始念小房子。我给儿子念小房子可能有1000多张了吧。今年以后，去年以后，我又法师要，又给儿子念1000张小房子。我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
靠、
你给他念再多，如果他没好，你没有用的，啊，就像吃饭一样的，你吃过饭了，你还得再吃，所以你不要跟我说你过去念多少张，要不停的念，听得懂吗？
哦，就是后来呀，他又做了一个梦。说妈，我又做了个梦，我怎么浑身涂从到脚底下到处都是屎粑粑，就是那些屎，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那样，我就害怕就看见笑话呢，我就拼命的找那水源呢来冲。后来以后就把跑跑跑的走到一个地方以后，就好像从天上下来的水，这个水呀、啊、以后就给它洗得干干净净的，那个高兴的不得了，
告
诉
我。
我
告诉你，你儿子麻烦了。你要是不再给他念经、我已经跟你说了，你儿子整天在地狱里过生活。
哦。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他做什么。你儿子几岁了？
就是七几年的，属蛇的。
吃喝嫖赌是不是都来啊？
他也不有，也吃喝嫖赌好像都没有那样子。
没有，没有，怎么会到地狱去的？
那他就是 他在哪儿？反正就是以后工作吧，就在社保局下边最基层的一个干工作。干工作的同志啊，他那同志朋友都对他挺好的。他说工作期间呢，说跑出去就跑一个月，他不开手机也不咋，也不开手机也不知道干嘛去了。可是我们就担心，可能他是不是出去做坏事干啥那样，所以每天担心。
讲都不要讲
啊！
我告诉你了。这个已经大事出大事了，你不要再跟我讲太多了，你就照着台长这么去做就可以了，叫他念礼佛，你自己帮他念，好吧？否则的话，他是否则的话，他会出车祸，或者会人突然之间死掉的。嗯。
哦，那他就是说以后他今年去拜师了，到香港拜师，我老公也去拜师了。嗯，我就去年到那拜师以后吧，求就是说，那个干啥劝导文，完了老公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念小房子，就开始念经了。完了儿子吧，半年就开始念经了。他们现在就儿子现在是每天念大悲咒21遍，心经21遍，消灾吉祥神咒和准提神咒49遍。完了也念礼佛，就是原来念3遍，后来改为5遍。现在不就说这年前要念21遍吗？因为他上班，他就去上班去了。上班以后啊，我也帮他念礼佛21遍，跟着天天念。
现在听我讲，好吧？不能占用大家太多时间，我就是告诉你，你记住。
谢谢
你儿子要加紧努力，他哪一天停下来了，他哪一天就出事了。
哦，
好吗？
哎呀，还有其他办法没有？我天天就是我每个月给他放生，也放500块钱的生，我们全家也放1000块钱生，而且我也给师傅放100块钱的放生，跟放鱼去啊。师傅啊，你救救我啊！
我救救你的话，你要叫他要注意的。他我看他是在色界上犯错误，因为他刚才到粪便地狱了。到粪便地狱的人是在男女的色的方面出问题了啊。
他也没有，他没有，他在同事之间领导对他都很好。
他不会给你知道的，他要有女人他是出去的玩的。
他现在才结婚了，有一个女儿。
嗯，所以你要看他了，他一定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就像很多人跟我说卢台长他挺好挺好挺好，怎么会生癌症的，讲都不要讲的。这个天上不会瞎乱来的，你放心好了，他们看得见。好了，
师傅呢今年去拜师的时候啊，因为他和他爸俩是挨着的，他爸爸吧也很幸运，师傅你跟他握过手了，他也跟我的手很激动，他个子高嘛，所以也正好走到他那个地方，我很感激师傅。另外儿子你在给他摸顶的时候，后来又拍着他肩膀，你是个好孩子，就这样说的，他爸爸听到也高兴，我听到也很高兴，所以我就是这样，你师傅的话我也有了希望那样子的。
他的根基是个好孩子，但是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叫他彻底改啊，好好改啊，好吧？好了好了，老妈妈啊，个人的事情不能问太多。
谢谢你师傅啊，
再见。
我今年我明16年我还要去6月份7月份7月以后还去西北在香港看你去，师傅啊。
谢谢老妈妈啊。再见
啊，好，谢谢师傅啊，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大观世音菩萨。
喂，你好。
哎，你好。
你好。哎。
台长。
哎。
哎呦。
啊。
我怎么第一个？我怎么？我说把我电话试试吧，我拨通了。
嗯。
哎呦。
嗯。
感恩你。
啊。
我上班呢。我想问问您，就是我这个儿子这次去法会，我就劝他见功德就坐在这咱们马来西亚法会，我也现身说法了，所以孩子呢回来变化特别大，
对，
每天还能念2到4张小房子，
哎呦，
而且最神奇的是，就是我这眉毛啊，原来 受过伤，缝过针，
嗯，
同事说去那个纹眉去，
嗯，
最近这几天我发现我这眉毛长出来了。
啊，你看。
嗯，第一次打电话您说我这业障特别深重，
嗯，
后来您又告诉你业障重就打不进来了，
嗯，
最后您十月9号您要说菩萨会保佑我的。
嗯，所以有时候学了佛之后这个世界很多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嗯，
是的，太神奇了，
嗯，
我这两天我就琢磨您这话，哎呦您这话说的太好了，说咱们要，
嗯嗯，
怎么说要，
嗯，
主要是要戒，
对，守戒啊，守戒才能好，
必须得戒啊。还有您那句话，我这两天是一直琢磨，就是你要是喜欢上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会得到更多你学不到的东西，
嗯，啊，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处理圆融和包容，把别人对你不好的，你要作为一种自己的增上缘，增加你上进的缘分。
是的，把这就是说把所有的烦恼都化成菩提。
对对，嗯，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就现在觉得一个烦恼就一个菩提。
对，
怎么样，
嗯，好啦，
我儿子呀现在就说有一个问题，就说他呀他不上学了
啊，
对，我明白，但是就是说最近呢，我就一直原来因为我不是三个药精者嘛，三个亡人，所以说我一直在为我自己为亡人，所以孩子这块呢就空缺了。
嗯，
从法会回来我这件事情我彻底开悟了，因为上次您说过，我说你开悟了开悟了开悟了，我说我怎么这么愚痴呀，连孩子这件事情我都搞不定，我说我怎么就是说，就像您说的似的，就是我们都，在的那种开悟状。从法会回来以后，我就明白了。我说，既然我能救我就能救我儿子。但是就是说，我就想让您帮我，说说，就是说我儿子他不上学了，这都有两个多月了吧？我找老师谈过一次，老师说呢，要不然就是说开除啊，已经给他机会了，说呢让我跟老师谈谈，让他还上学了，但是就说他就转不过弯来，我说他身上有药精者，我也一直狂给他念小房子，念礼佛，我就让您看，就说他这个明年中考还能参加吗？还是就说明年让他，我再让他做工作，再复读一年，明年他中考。
这个要看图腾的。就从你现在讲的道理来讲，还是让他先做工作吧，嗯。
怎么着？您说。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嗯，还
是
先做工
作。现在我一直在这么做。
好吧，先做工作吧，啊。
嗯，对，对，还有头几天就说，我做了一个梦见，就说我和我哥哥，也不是我前夫妻，但是主要感觉就是我哥哥。好像那个孩子是我跟我哥哥的，完了这个我哥哥下水去游泳去了，我哥过世了，嗯，后来呢这个小孩也跳下去了，跳下去了，我呢我就着急，哎呦我说这么点小孩就跳下去了，我说那都看不见怎么办，这孩子就淹死了，后来我喊我也喊不出声来，好多人也听不见，等后来我哥呢猛一回头，就看他就发愣，后来一定神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孩子，就狂救那个孩子，最后把那个孩子就拖起来一下就抱到我怀里了，我就拍他那个后背，完了他就吐出水来了。这个梦一直就说重复着做了两次，这是不是我哥还要小房子，还是我自己打胎的孩子呢？
第一是你帮你啊，你打胎的孩子有药精者。第二，你跟你哥哥两个人前世可能是夫妻，所以你们今世啊两个人有善缘有恶缘，但是呢非常感情好。分也分不掉，两个人吵吵闹闹，嗯。
哦，不过我哥到临终之前挺挂念我的。
是啊。明白了吗。
我三个亡人，您让我念108张小房子，我现在已经念了200多张了。
对。
我母亲、我哥哥还有我姥姥，就说这个三个人，我还需要再念吗？因为上次梦中我好像梦见三个孩子。
好了，赶快念吧，三个孩子三小房子都要念，如果都给你看见了，你至少21张
还继续念，
好的，好的，感恩您。还有就是我们家那个佛台，我不知道哦，这得需要感应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这小区里吧，好多这种格局的，我他们有人说是悬着的，有人说不算悬着的。
嗯，啊，就是那个阳台是吧？
对对对。
嗯，悬着的不可以的，只要下面腾空的就不可以，下面如果有房子的就可以。
我们就是下面有亮台上有，都是那个通透玻璃的。
嗯，啊，这个应该可以，都是通透玻璃的话是就可以的。嗯、
对。
嗯，好吧。他要算一间房间就可以、不算房间不可以。嗯。
哦。
好吗？
好的。
嗯。
好的，好的。
好
的，
好
的。哎
呀。嗯，好。
感恩您，
再见，
感恩您、
啊。
那就是说，您说我这个大姐。49岁这个大姐、您说我这算过了吗？我是9月11号。
要看图腾的，要看图腾的。
啊，
不
看。
嗯。
好的，那我今天不打扰您了，
啊、
感恩您。
再见、再见。
感恩您，您受累了。
啊，再见。
啊、让别人打打吧。
啊。
喂。
你好。
喂，师傅啊！
哎，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了，听师傅的节目，师傅非常的累。
嗓子有点痛。
哦，那师傅啊，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第一个呢，是一个同修的分享。同修呢，父亲前几天开始呢变得特别反常。身体不适，每天没事上下楼8-9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蛮横不讲理，站在窗口呢，竟然有就是说有想跳楼的想法。同修父亲自己都觉得自己莫名其妙，从来没有这样过。接着呢，同修母亲坦言，他的父亲呢前几天造了口业，随口说过要把同修的佛台掀掉。第二天呢就开始不正常了，连续好几天。
那被
医院
那就被护法神惩罚了。
是师傅，然后呢医院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后天同修和母亲就带着父亲上香磕头忏悔，每一次只是上香磕头口头忏悔人就舒服了很多。晚上同修又带着父亲磕头忏悔，上香还打卷了，并让父亲自己念心经和七佛，同修帮他念礼佛和烧小房子。随后呢人基本上正常了，吃饭睡觉都变得很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的父亲。同修父亲深知犯错以后不会再这样了，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案例让更多的即使不信的人也不要随便乱说话。就像莎士比亚说过那句话，千万不可以评论你所不知道的道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弥补你所犯的过失。
你把师父的话讲记得很牢的，牢牢的记住了。是的，
这是呢一个同修将我分享的，感恩师傅。下面呢是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请问师傅，现在礼佛21遍，有的同修会激活业障，有的同修呢会梦到那个宵夜的梦，是不是说明激活的师兄相对于没有激活的师兄业障稍重呢？
对，完全正确。
那师傅，那么激活的师兄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是提前爆掉了，并且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呢？师傅，
问题就是要爆得掉爆不掉呀。他这个一个爆炸了之后，就是业障激活之后呢，要看你有没有能力把它消掉了呀。念礼佛把它激活了之后，你小房子念了很多，那么就把它消掉，这个业障就没了。如果激活了你没有办法消掉，那么你还是继续存在你身体当中生活当中的呀。在你命根当中还存在的呀，明白了吗？
是师傅，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呢，一个同修呢他想叫我帮他问一下，同修的老板特别慷慨，批假让同修呢参加法会，也支持呢同修吃素，有时候呢公司活动也让同修给大家买素餐。同修如果祈求把参加一场法会的一部分功德传给老板，祈求他让他开智慧学佛念经，这样效果大吗师傅？
也蛮大的。
蛮大的哈。
蛮大的， 老板至少支持他的话，说明老板有慈悲心啊。嗯、
哦。
嗯。
知道了，师傅。
嗯。
感恩师傅。下一个呢，是我们墨尔本的一个同修小李师兄，他的那个梦境、
嗯，
他的母亲刚往生，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梦，是梦中梦，在梦中呢，同修做梦梦见他妈妈变成了一只蚂蚁，非常的热，同修怕蚂蚁会被热死，他在梦中醒来，发现在同修的弟弟家的电视旁边真有一只白色，就是说白黑色的蚂蚁在碗中没有动，他的父亲呢坐在客厅没出声。同修连忙拿来水浇上去，这只蚂蚁就能动了。原来它被一条细线就牵住了，就像是蜘蛛丝一样，所以动不了。同修就把线弄断了，蚂蚁就触角去喝水，又拿些饼干喂它，它也吃。然后呢，同修就醒了。师傅，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他妈妈很麻烦，这是他妈妈，他做梦做到他妈妈是吧？
对对，因为他妈妈刚往生不久，
他就后来就变成一个蚂蚁了。
是他梦见是变成一只蚂蚁。
哎呦，麻烦了，嗯，非常不好，嗯。
非常不好哈。
嗯，这个说明他妈妈要投畜生道，嗯。
哎呦。
嗯，这个麻烦。
那现在呢，小李师兄呢，他现在呢，就是说在这49天之内嘛。玩命的堵小房子，然后呢放生鱼，然后来帮助他。
对，我可以，他再叫他再好好的帮他好好的弄到什么时候，看看帮他看一下，如果差不多，我可以叫他妈妈这个投胎投哪个道，可以托梦给他看到的。嗯，
好的好的，师傅。
嗯，
好的，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我们早上呢给菩萨换水，有的同修呢把烧开特别滚烫的水倒进菩萨的杯子里。你说，师傅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啊？还是说必须得把水就是说放凉一些，然后呢再倒进杯子里？
没有问题，没事哈
。嗯啊，那师傅，那就是说，除了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那其他菩萨的那些水有什么作用呢？
大杯水，其他的菩萨有法力的呀，有保护的呀。比方说观地菩萨，他是有护法神的法力在里边的呀。你喝了之后，也是保护你的身体健康呀。
哦。
南京菩萨他也是保佑你的，都是有，只不过这个力量没有观世音菩萨那个大杯水厉害呀，就是这样。
哦。
是这样的。
好的，师傅，弟子知道了，感恩师傅。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好好学习白话佛法修心，可以增加自己的功德吗？
可以啊，可以增加。嗯。
哦。
嗯。
感恩师傅。
嗯。
师傅，那下一个问题是，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工作中，看到有的事情很明显就是一方欺负另一方，比如受委屈的是自己的同胞，这个时候呢，会很容易对受委屈的一方产生同情心，对欺负人的一方呢，产生是非心，有所埋怨，但气愤的情绪产生后，又会觉得自己呢，又是不是又到了心业？师父说过，我们不能有对错，不能有是非心。请问师父，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更好的去平衡自己的心呢？师父，
很简单了，首先呢，看一看有没有必要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人家都有因有果的嘛，你掺和进去其实就是动人因果呀，所以聪明的人他不动别人因果呀，对不对呀？啊，像比方说人家小夫妻两个吵架，你掺和进去了，动了他因果了，就是，这不好的。
啊，是。
啊，所以有时候你自己要守住呀，就是说你不要被人间的是非啊曲折，认为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这是的，这是非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在人间它没有一个对错，它只是一个因果。啊，这个你造了因了，他就会有这个果报嘛。所以你看见人家果报的时候，你同情弱者，但是你不知道他造因的时候呢，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帮一个也是佛友啊，对的，我跟那个灵性讲，我跟他讲，我说你饶过他吧，你让他活一条命吧，你看他多很可怜。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就叫我名字，他很厉害了。 他叫卢俊宏，他就直接叫，他说我让你看看他的过去，他说你自己看看他是怎么杀我欺负我的，他让我看，我看了之后我就不讲话了。所以有时候你们很多人看看很可怜，台长啊你救救我呀，救救我，有时候我看得到他的前世，他怎么欺负人家杀别人，很多人是让人家吃粪都有。我有一次看到我们有个同修上辈子是让人家吃粪的，所以他这辈子他的舌头啊他的嘴巴、啊、臭得不得了，一辈子发臭，你还没接近他身体他就臭得不得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冤有债啊，债有主啊，这个是世界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全部都是因果。所以你要懂得这些，你不会淌那浑水的。所以你以为这个世界，哎呀，他是弱者，他是强者，你要知道啊，这个弱者他什么时候变弱的，对不对啊？他欺负过人家之后被人家攻击了，他才变成弱者的啊，对不对啊？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欺负人家的时候他根本忘记自己是谁了，等到别人来反击的时候他又成为弱者了。所以你同情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个强盗一样的。你想想看，看看被抓起来五花大绑要杀，被警察抓去枪毙的人，你看他可怜不啦？但是你看他杀人拿刀砍人家的时候，你看到不啦？就是道理都是一样的呀。你看看说，哎呀，警察你放放他吧，看看他要死了，你看他，你原谅原谅他，那警察就告诉你了，你看看他害了多少人呢，对不对啊？他吸毒，吸毒为什么要杀头啊？因为吸毒是无形的杀手，会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啊。所以很多人赚这种钱的话，他都是赚人家说魔鬼的钱呐、啊。赚了魔鬼的钱的话，你自己就会变成魔鬼的，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
师父，
是这个道理。
好的，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师父啊，请问师父，有的人流产的孩子很难超度走，念了很多小房子还是没有走，那么可不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功德给流产的孩子呢？
这个问题呢，我以我个人认为呢，最好还是不要给。因为孩子已经是属阴了，已经是小鬼了。如果你给小鬼的话，你给人的话，他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好的那个功德。但是鬼的话，他不容易接受功德，他只能拿什么就拿什么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傅。师傅啊，前两天呢，弟子呢睡觉的时候嘛，师傅梦见师傅了，师傅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就对我说：“好好孝顺父母，知道不知道？”我说：“知道了，师傅。”然后我就醒了。
啊，叫你要好好的调节啊父母当中的关系，明白了吗？
是，师傅。我一定会记住的，放心，师傅。
好吗？
好的，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傅，师傅星期日见。
好，再见啊，
再
见，
师傅，
再见。喂，你好。喂。
师傅好，弟子给安师，稍等一下。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你好，你好。
啊，师傅，你今天很累啊，哎呀，
对，
我觉得。
没关系，
师傅您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师傅。
现在嗓子有点痛，这两天讲的太多了，因为有很多的那个佛友啊，来到我们澳洲嘛，师傅总是有机会多跟他们讲讲了，对不对？再轮到过年，很多地方嘛要开市，所以师傅比较累一点。没关系。
师傅，您一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师傅，我们强烈要求你给自己放天假，你不能这样，太累了。
没事没事，我知道。好吧。
好的好的，师傅，我现在我问您几个问题。师傅，我们平常都说是犯太岁犯太岁，如果犯了太岁，这个人会怎么样呢？会遇到什么事情呢？
其实犯太岁呢，也犯太岁主要问题呢，就是他到劫的时候会加重惩罚。比方说太岁菩萨他来管理你的时候， 那么你这个今年正好是犯太岁的话呢，本来呢你就是汽车翻一下人受点伤，可能你就被拉走了，这是怎么样。那么还有的犯太岁呢，就是你只要做一点点坏事，动一点点坏脑筋，他死盯着你的，因为你犯太岁的话，他就死盯着你，盯着你的话，就是像现在有时候警察的车开在你的车后面啊，他总能抓出你的毛病，你听得懂吗？
哦。
如果你没有警车在你后面，那你开车啊，他没事；你有警车在你后面，他总能找出你毛病，他一直跟着你，跟到后来你慌了。你只要有一点点犯规，他就把你叫下来。
明白了。那师傅，你像我们，你看他们，这不是又在说上，2016年加申年是猴年，属生肖属猴的是当值太岁。此外还有今年属虎的是冲太岁，属猪的是害太岁，属蛇的是刑太岁。你想这些犯太岁的人，一是要拜太岁菩萨，第二是。消灾吉祥咒每天49遍，第三还有什么方法去化解呢？
实际上，你看心灵法门，它为什么这么事实？你看我们为什么放一个太岁菩萨的那个牌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放？我们一直在拜太岁啊，拜太岁就是岁岁平安呐、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个观音堂里边的菩萨他都有含义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你想观世音菩萨是管人间的，他是救苦救难的，那是肯定的，是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观世音菩萨最重要的，对不对啊？
嗯，
那么你想想，接下来南京菩萨，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过去都学过其他法门的，那么法门跟法门之间呢，的确是有些问题。还有呢，西方教、还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全世界据说有800多个教派啊。
对，很多教派。
那你想想看，这些教派呢，他们相互之间呢都有一些不一样，在天上他们都，就像刚才从我们的道教来讲啊，刚刚前面你没听到、有一个人，他的家里人过世了。结果呢他做梦了，在他要打进电话来，结果他说拼命的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求，说打进台长电话，想知道他先生在哪里。结果呢他没打进之后，晚上的师傅就到他梦里去了，帮他看图腾，一看到他爸爸，看到他的老公啊在哪里呢，在那个叫那个道教田。他就问我
在道教、
后来他就说，是不是因为他把他的爸把他老公的那个骨灰啊葬在那个道教观里面所以呢我说当然了，因为道教天也是在天上的，他是属于啊天天就是在36天里面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都要当心的，不要乱放，就是
那是否就是除了我们心灵法门，你像这些犯太岁、冲太岁、害太岁的，就是还有需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求
刚才说了拜太岁
菩萨，求南京菩萨呀，求南京菩萨保佑。
南京菩萨
他是专门来协调每位宗教之间的矛盾的呀，他实际上就像人家外交大使一样的，他很厉害的。他就是说过去有人比方说是西方教的，他就是求了南京菩萨之后他皈依到那个我们的佛教来了，而且呢他就做梦做到那个西方教的那个神父跑过来把他轻轻的交给了那个菩萨就这样，当中呢就是站着南京菩萨，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我们那个还有一尊呢是太岁菩萨，就是我们要拜的嘛。为什么太岁菩萨？太岁菩萨不是你说不犯的时候不拜，其实你不犯也要拜，你拜他总是好，因为他是当值菩萨呀。
对，
你所有的事情都要拜他。你看看我们还供的观地菩萨，观地菩萨那
是
又是天上的护法，又是人间的护法，而且观地菩萨刚正不阿，他呢就是说啊，如果你要发生什么重大的灾难了，什么事情，太岁菩萨他会来救你的。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正义 啊，正义的象征。
对对对。
啊，所以再加上
赤道赤道儒的三教全部都很尊敬观世音菩萨。
对对对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心灵法门拜了几尊菩萨的道理了，啊，就是这个。
对对对。
啊、
哎，真的是。师父啊，真的观地菩萨的那种浩然正气的精神真的是在我们的人间流芳百世 啊,
啊
都在。
对 对, 对，他非常正，他其实正的呢就是说我们说他是已经是属于像天上的、这相当于天上的包公一样，像人间包公啊，就等于他是天上的、他非常正。
天上的。
啊啊啊。
哦。
啊啊。
好的好的，哦，那师傅你看刚才这不是有一个同修过去学过道家吗，跟太上老君发愿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解除众生疾苦，后来接触到心灵法门就知道大多病都是灵性病，但单治肉体病不治本，也治不过来，不如选择一份适合弘法的工作，弘扬心灵法门，做心灵的医生。请师傅，这个同修需要忏悔吗？
他这样也没错呀，他这样讲也没错呀，找一份
也没错、啊、
找一份能够弘扬佛法的工作，你比方说你就是开个素的、素的那个排档，大排档，你卖点素食你也可以发书啊、对不对呀、啊、
对呀、那他曾经跟太上老君菩萨发愿做一名就是说是医生，将来就解除众生疾苦的痛苦
啊，这个也没问题的，就是说
没问题
啊，他只要跟南京菩萨讲一讲，他可以给转换的、从道家可以到佛家都没问题的，南京菩萨主要是管这个的呀、所以你跟求南京菩萨来帮忙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求南京菩萨，和南京菩萨说说就行了是吧师傅、
南京菩萨我可以告诉你他很厉害、他甚至可以跟他就是在那个我们说的是大日如来啊，还有就是那个西方教叫上帝啊，他在他们身边的，在上帝边上的，有些话我就是只能点到为止了，你们知道就可以了，试试看就可以了。
明白明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再问你，就是说不是裱佛像吗？人一般不是用那种木质的金框装裱菩萨像吗？可以用铝合金的框装裱菩萨像吗？
可以的，都可以的，但是不要银色的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银色，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同修说一边做家务一边念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吗？因为他们的工作太忙了，也不想丢掉这个宵夜的机会。现在、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他要背得出来啊，背得出来。
背过，背过了。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啊，我们就是有一个问题，你看我们周围学佛念经的师兄刚开始好多人无论家庭健康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可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出现各种状况，觉得要经者越来越多，修得越来越累，这样的话好大一部分师兄就出现退转啦、怀疑这种现象，请师父能开示一下吗？
这个太简单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儿子呢偷偷的在外面赌博，那么妈妈呢跟爸爸呢不知道他欠多少钱，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开始还债，说跟人家说我来还你好了，对不对啊，那么一还债之后呢，
对对对，
儿子开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家来要债的人呢也放过他们了，那么不停的要不停的欠，不停的要，不停的欠，到了最后爸爸妈妈说啊欠多少啊，啊怎么还不完的啦，怎么越来越多了啊，那不还了，一不还嘛儿子被人家砍了呀、然后接下来还要找爸爸妈妈来要债呀，所以这个债并不是说你不还了他就没有了，还是要还的。
对对对，
实际上人最大的愚痴就是说他看怎么这么多业障啊，这么多业障总有还完的一天，你如果不还的话，
对对对，
你永远还不完，这么多业障怎么来的，
对对对，
就是你因为过去没还你才会积累成这么多的业障，所以叫累积呀、明白了吗？
是是是，师傅就是苦尽甘来，苦过去坚持这几年就好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呀、我讲个真的事情给你们听听、一对夫妻吵一辈子、吵到70岁的时候、两个人善缘才来，两个人一共活到75岁，两个人差不多时间走的， 他们两个人最后这五年相亲相爱，秤不离砣，砣不离秤，他们爱的来的真的死去活来，这个五年让他们过上了人生真正的夫妻生活。走的时候他说我们夫妻生活只有这个五年，其实人家给他们找算命了，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就是要把债全部还完，他们才能苦尽甘来，就是这样。你看看我们澳大利亚刚刚，澳大利亚刚刚发生一件事情啊，一个布里斯本的，他们印度人家里四口到印度去过年，就是过新年，结果出车祸，四个人全死了。这个男的一个人在布里斯本，听到这个噩耗之后，突然之间心脏病复发也死了，一家全死亡。这个是为什么？这就是说家里的业力业障都有牵连的，不是说
哎呀是。
不是说你今天啊没还完他就不要还了，一定要还。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哎，师傅，哎，真的是真的，这个业力很厉害，师傅，真的是我们就是这样学佛修心，就是把这个业力消除，不受他的牵引，是这样的，师傅。
对，因为你不还清债务啊，你不会身轻如燕的，一定要还债啊。一个人不还债的话，他活不了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想把东方台佛台拍照片供起来，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啊，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哦，那需要开光吗？还师傅，
这个实际上你只要这么多菩萨你带的，你也用不着开光，能开光吗最好，开光嘛，你就放在，你就可以放在那个师父开法会的时候，每次都开光的嘛。
哦，明白了明白。那如果供的话，放几杯几个水杯好呢，师父？
啊，这个没问题，放一杯，放三杯都可以。要看你像多大。如果你很小的 A4 纸的话，就供一杯，那就可以了。都可以。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啊，小房子画到下面可以变成大钱，也可以画成能量推动药精者往上走。为什么有的画成了大钱，有的转成了能量呢？是跟药精者的境界有关，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问的问题非常有趣，非常好。实际上呢，我问你一句话就可以了。有的人，人家给你钱，有的人说啊，你比方说你在北京读书，对不对啊？爸爸妈妈给你钱了，有的孩子呢不交学费，欠学费，对不对啊？有的把这个钱呢拿着去吃喝玩乐去了，啊，吃喝嫖赌。那么有的人呢，孩子就把这个钱呢啊攒存下来，一个除了交学费，还要好好的买点啊辅助的课本啦、啊、等等了。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你给这个鬼有待于这个鬼他自己对这个小房子的使用，他要把他用钱花掉了，你这小房子念再多，就等了于给了他太多的钱。你如果他有境界，他要往上升，你这么一来，那么他就往上去了，听得懂吗？他自己
听得懂，
还是
他自己明白了。哦，那师傅啊，你说这个小房子最高可以利益多高的层次呢？还是不是就是最高利益到多高的层次呢？师傅，
什么叫利益到最高层次啊？
那比如就是利益到色界天的天然、
哦、
哪一个层次最高可以利益到哪个层次、
哦哦哦哦、天界都可以，天界，
天界。
但是到了这个六道就没、六道，出六道就没什么用了啊。
哦，那就是一个人超脱六道了，给他念小房子也没有用了，是这样吧，师傅？
哎，超脱六道之前你都靠小房子呀，你就是在天道你也要念小房子呀。但是你在他没六道之前，你说他要超脱六道，你不是就靠小房子把他顶上去吗？
对对，是的。那师傅，比如这个人已经脱离六道了，再给他念小房子，他就收不到了，没有用了，是这样。
实际上呢，他收到也收到，他可能呢就是像这种，你这变成一种气场了，一种气场。
对，气场。
哎、气场就是说，你给他的一种祝福。 啊，这是一种变成一种祝福，
哦，祝福，
就是说他如果是菩萨的话，他不会要人间的东西的，
嗯，
因为六道里的东西他都不会要，
嗯，
就是菩萨的经文，
嗯，
他完全是已经变成一种能量了，他不可能再把它成为一种那个人间的物质了。啊，所以呢，你他到了天上做菩萨之后，你念的小房子，你烧给他之后，他有感觉，他知道，他感恩你。
哦。
但是呢，他就是其实这就是我说的一种祝福。但是呢，你会知道，哦，有人啊又在祝福我了，啊，很开心了。其实也是一种小，
哦，
小小的能量，小小的能量了，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我们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越深，是不是修行中得到的菩萨的加持越多，越容易修成呢？
是这样的，就是修你的意思是什么？修行越多啊？
啊，就是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越深，是不是在修行中得到菩萨的加持越多，
啊，
越容易修成？
啊，那当然，那当然，肯定的。你们不要说观世音菩萨，你们跟师父的缘分深的人，那肯定师父加持也多呀，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那肯定
的，
我上次讲了一句话，在我们那个徒弟课上讲的，我把这个讲给你们听听吧。就是说，就是说，等到你们天天看观世音菩萨，菩萨也看你们的呀。因为你们在磕头的时候，你们看着观世音菩萨看得很熟，观世音菩萨老看见你在佛堂里磕头的，等到你有什么灾有什么难，你一叫菩萨一看就是你，他就会来下来马上帮你啊。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给我看照片啊，我一看，哦，这个人很熟的，一看我就帮他了，请台长看看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一看，哦，这个人我熟的，马上给他看了。那个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的，你们跪的那么多，你天天给观世音菩萨看，菩萨把你们脸都记得住的。等到你们以后上去，菩萨说：“你说观世音菩萨，你来救我，那你至少知道让菩萨知道你是谁呀，啊，对不对呀，啊？”
是是是，对对对，那人间就是说，这个情谊越深，越得到菩萨的加持越多。
对，啊，对，啊，不要讲其他了，就是我们佛陀当年五百个弟子。对不对呀，啊？跟着佛陀，你看，像佛陀最后把五百个弟子全部弄到天上，
对对对，
菩萨了，全部都成为，对不对呀，啊？阿难呐，啊，什么全部变这个大菩萨的，啊，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
啊，家业啊，对不对呀，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大家懂了就好了，因为菩萨怎么不讲感情啊？不讲感情怎么有求必应啊？因为从，但是只不过不是人间的那种很烂的感情，而是讲的是佛情，它是一种大的大爱无疆啊，是这种概念。
大爱无疆。
但是呢，你要是天天磕头，菩萨认识你了，所以我叫你们抬头看菩萨的时候，要看着观世音菩萨脸，先头低下来磕的时候呢，眼睛要闭起来。抬起来的时候呢，要看着观世音菩萨脸，你要让菩萨认识你啊，就是你以后到了天上，观世音菩萨一眼就认出你来啊，你是什么什么国家的什么地方的啊，你是学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以后都认识你啊。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台长在几万人的欢迎队伍当中，我都能认出很多我熟悉的脸的，对不对呀？
是的，对对对，我记得你有一个弟子，很得意的弟子，就是师父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和别人是握手，而给他就是灌顶摸头，这样真的是这样。
是啊，因为真的真的，你们跟观世音菩萨熟了，你一叫观世音菩萨就来了，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一请观世音菩萨他就到呀。那为什么有些人求了半天他不来呢？就这个道理。
嗯。
所以我叫你们呢，天天到观音堂磕头的时候啊，你们要让观世音菩萨认识你们的呀。不但你们认识观世音菩萨，所以很多人说啊，我认识卢台长，但是我不认识他呀，道理一样的呀。
卢台长不认识你
啊。啊，所以很多人跑过来非常想认识的。那认识台长怎么会认识的呢？你经常来，经常在师父身边。对不对呀？那么你经常到观音堂去，经常磕头跟观世音菩萨求，那菩萨怎么会不认识你啊？观世音菩萨看你每天来，菩萨一看到你脸就熟了，那你到时候只要一叫观世音菩萨，你来救我某某某啊，菩萨听到嘛就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师父啊，你原来开示过怎样增加与师父的缘分，这次就是说是怎样增加与观世音菩萨的缘分，你讲了要磕头，再一个还有什么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一个磕头，还有一个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呀， 因为你一念你一念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观世音菩萨就知道呀，是这样的呀。就是实际上心经用现在话讲，就是相当于一个心中的密码呀，就是你的电话号码，你一打电话号码，菩萨就跟你接电话了呀。所以磕头的话，求事情的话，聪明的人嘛，先念经再求事情呀。所以傻傻的人过去跑到庙里什么都不懂的，跪下来说菩萨啊，保佑保佑我啊，让我身体好啊，怎么着，没用的。你是谁连大号都不叫，你自己名字要叫的。另外呢，你跑过去先要念大悲咒一遍，念心经一遍，然后再求，那就灵了，对不对啊？
嗯，
如果你经常经常去拜佛的话，菩萨一看见你就知道了。所以你一念一到，菩萨就帮你了。嗯，
那师父是不是一念心经观世音菩萨就知道你了，就在求他了，是这样吧？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会讲啊，菩萨有分别心吗？不是分别心啊，菩萨看不到你的能量啊，所以他见不到你啊。他看到你，主要菩萨看得到你，你看不见他呀，怎么办呢？怎么接气场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菩萨是平等的呀。就像一个班级里30个同学，老师都是平等教你们小学生的，但是小学生自己呢，有的用功，有的不用功啊。
嗯，
这个不用功的老师就无奈了，帮不了了。
对对对，
哎，
是的，
道理。
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傅啊，有的人流产的孩子很难超度走，念了很多小房子还是没有走，那么可以把自己的一部分功德给流产的孩子吗？
啊，刚刚有人问过了。哎，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说不要这么做，因为自己的功德最好给人，给人，给人活的人，不要给鬼。给鬼的话，他不会用你这个功德的，他只会用钱呐，用小房子，功德没用的给他。明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关于就是子女教育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孩子学习教育环境，就是想他呢就想把孩子送到国内一家私塾上学，学堂主要是每天学读经，比如《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中外经典，读到13岁后可以进入文理书院进修，学习更多的知识。请问师傅，他们这样走这种模式可以吗？从小对他们可以。
是在中国是吧？
在中国就是让他们就类似于，我觉得类似于那种国学班，就是那种。
国学班，我觉得呢，这个作为一种辅助课挺好的。因为呢，现在呢，小学生的孩子呢，最好还是让他根据这个国家教育部的那个课本呢，让他好好上课。因为你完全读这种国学出来也不一定还有用，因为也影响到他找工作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问题。但是呢，辅助课呢，让他学点国学啊，论语啊，对不对啊？还有这种大学啊，这些孔老夫子的、中国的儒释道的这种都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种辅助比较好。
哦，好的好的。师傅啊，有一个人就是说是问的这个小房子不是放到红信封里竖着放、横着放都没问题，还是有讲究呢？师傅开示一下。
没有问题。放在里面的竖着横的都可以，
都可以。好的好的。师傅到点了吗？师傅
没关系，你讲吧。
我再问一个。
因为你是为众生问的，所以可以长。有的人呢盯住自己的事情问啊，问了长了大家都不要听，你是为众生问的，你不是问的自己问题，所以不一样的，明白吗？
好，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就是现在不是过年过节，就是外出就经常搭乘坐交通工具，比如坐小车，车顶很矮，不足以让我们站立起来。我们不是念完礼佛大忏悔文，不是南无大行普贤菩萨站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在车上又站不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方法很多的。有时候呢稍微人动一下往上提一提就坐下来了，菩萨也知道，师父有时候也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意念让自己站起来就可以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不是刚才是你们不是讲到了那个太岁菩萨吗？以前不是开示念礼佛的时候把太岁菩萨也带上，那我们念消灾吉祥神咒的话，也可以带上太岁菩萨吗？或者是南京菩萨吗？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以前念什么带上太岁菩萨？
啊，念礼佛大忏悔文。
礼佛大忏悔里边没有太岁菩萨的吧？
不是不是，就是就祈求啊，祈求求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帮助我某某，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的业障，就是带上嘛。当时您开示的，那念消灾吉祥神咒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太岁菩萨保佑我消灾吉祥、平安顺利，这样可以吗？
这个都可以的，这个抬头都可以的，都求观世音菩萨都可以的，
都可以啊，嗯，好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时候我们即使劝了自己也没有让这个意念变成行动或者是继续强烈，可是这个意念没有根除，有时还不时还会出现，请问师父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没有去除意念就是没有好好的那个根除自己的杂念，就像草一样的，你说杂草你不除掉的话，它影响你的整个的这个花朵的生长啊，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再除掉啊。你就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草怎么办啊？那我还是叫你，你问医生这个病怎么办，还得医啊，不医的话你会痛啊，是这样。
哦，不一会通的。嗯，好的好的。下一个问题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每天念，不是现在我们每天念21遍礼佛包括功课吗？那么我们念多少遍大悲咒和心经来才能平衡，才能能量平衡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多少遍大悲咒和什么心经啊？
心经搭配才能能量平衡呢，因为大悲咒心经礼佛不是是心灵法门的三大支柱吗？经文
基本上呢，一般的呢来讲呢，就是一般的来讲呢，就是心经呢最好呢能够念21遍，这大悲咒呢大悲咒呢普通的讲呢9遍到13遍都可以，然后呢礼佛呢一个基本点呢是3遍都可以。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怎样将人的慈悲心升华为菩提心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慈悲心呢实际上已经是佛心的所在了，所以有慈悲心的人呢就有佛缘的。那么怎么样菩提心呢？就是说要广结善缘，广度有缘，然后呢就是要用一种真正的菩萨的心来做，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因为菩提心啊，它是充满着智慧的，所以呢菩提心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有是正等正觉了，正等正觉的人呢，就是说他已经是无缘大慈了。无缘大慈就是不是因为你今天对我有利我才帮助你的，不是今天因为有利我才慈悲你的，就是不管是谁，只要你很可怜，你怎么样了，我都会慈悲你，这就是菩提心的。所以慈悲心只是对某一件事情，对某一个物体，你产生了一种事件的后果，你感觉到很可怜啊，慈悲，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变成菩萨的心呢，就是无缘大慈的，就是完全都是用公正的公正的心来慈悲众生，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那师父啊，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在未明心见性之前做同样一件善事功德时，是否发心越接近佛心本性，功德就越大？
这个是的。越接近佛心的话，用佛心去做任何事情嘛，你当然功德就变成功德了呀。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做善事的话，那你就是善报呀，善有善报呀。
善报啊，那师父，那你在白话佛法中开始阻止业障产生，第一是靠戒，第二是靠感恩心，请问感恩心为何有这么大的功效，可以使业障不生呢？
很简单了，你感恩别人你还会生气不啦？你感恩老公，你说你还会跟老公吵架不啦？你还会有嗔念不啦？对不对啊？你感恩了，你感恩了所有的人，你说你还会作恶不啦？不会了呀，你感谢人家都来不及了，你怎么会跟人家作恶呢？所以就不会生业障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嗯，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们因为有人间思维，导致在人间不断造新业，请师傅开示一下断掉人间思维的好方法有哪几种呢？
断掉人间思维的方法嘛，从人的这个外界条件和内心的变化都要当心的。外界条件呢，为什么法师要到山上去修呢？就是想啊，不食人间烟火了，就是说要脱离人间的烦恼，他就不想跟人间打交道。实际上呢，一个人不想烦恼呢，应该守住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了。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些脑子里这些杂念呐、啊，听到的、看到的啊、闻到的、想到的，都会让你变得非常的烦恼。所以这个环境是很重要。如果你在一个非常环境优雅的、非常干净的地方啊，鸟语花香的、干干净净、清清新新的，每一天没有烦恼的日子里，那你可能会修得更好一点。
对对，
那么还有一种断除烦恼呢，就是说啊，烦恼即菩提啊，因为烦恼一来的话，你马上有智慧把它解决掉，那就说明你心中已经有一块防火墙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你电脑里有块防火墙，不管什么样的病毒来，你都能把它挡掉。所以呢，所以你心中有个佛了，所以不管人间碰到什么事情，你都能用佛的思维去把它克服住。那么这样的话，你也能阻止自己的业障啊爆发在身上，这道理。
啊，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今天先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你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多喝水啊，师傅。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时间关系呢，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们电话了。那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可以明天呢啊那个继续拨打。明天呢是星期六啊，星期六是5点钟。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结束。